美国海军在5月30号发布的有关2022环太军演的新闻稿当中，明确地表明这次军演就是为了提高联合部队所需要的互操作性、弹性以及敏捷性，以阻止并且击败大国在冲突各个领域各阶段所采取的侵略行为。中国的分析人士将这个解读为是美海军将此战役演习作为是应对大国冲突的一个重要训练平台。布拉特利·马丁是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经是美国海军上校，参与过并且策划过往年的环太军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太军演向中国传达的其实是地区各国有关共同利益的声明。他说，在他看上来，与其说是切断同中国的联系或者是压制中国，不如说是他们亚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了伙伴关系。无论中国选择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还是系试图遵守国际准则，佢都必须要明白，该个地区各国人民嘅愿意为咗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所以佢系认为呢次嘅演习嘅主要信息就系呢啲个国家有共同嘅事业以及共同嘅利益，并且系愿意合作。佢表示，中国系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正在系寻求改变世界，特别系东亚地区嘅力量平衡，自然会在各国的安全考虑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强，世界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美国曾经在2014年以及2016年两度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2018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美国撤回了对中国的邀请。第一次亮相环太军演的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就是美国为了应对西太平洋地区步步紧逼的威胁而作出的反应的可见以及是有形的体现。为了应对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势的变化，在今年三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第三海军陆战队进行了重组，建立了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与前身相比，濒海兵团将会由更加细的机动的远征前进基地分遣队组成，并且配备反舰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2030部队设计工作的一部分。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海军陆战队的官员，他们都是将中国看作为步步紧逼的威胁。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为2030年制定的计划，美军最终将会拥有三个这样的濒海兵团，他们将会被部署到在关岛以及驻入美军基地，主要任务是在复杂作战的环境之下迅速控制关键航道或者岛屿，并且使用或者引导反舰导弹击沉敌方的舰艇，协助海军作战。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消息，军演的期间，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将会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支持联合盟军以及伙伴部队。分析人士认为，濒海兵团是这次军演当中值得关注的力量。除了濒海兵团之外，美军还派出了以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为首的舰队。林肯号从1月开始就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并且进行密集的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支的 F-35 闪电2战斗机当中，中队亦都部署在林肯号上面。除了通常的海空力量之外，美军总将会在这次军演当中展示最新的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水面舰艇，没多久之前成立的海军太平洋舰队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将会派遣四艘的无人艇参加演习三个阶段的所有演练活动。无人艇是低成本的水面作战平台，有助于提升情报、侦察、监视的能力。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以及是伙伴亦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特别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成员。澳大利亚派出的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印度海军出动萨拉普拉号、隐身护卫舰。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改装之后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这个亦都是出云号完成航母化改装的第一步，具备了起降 F-35B 的能力之后，首次参加环太军演。去年10月驻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起降式试就首次成功在出云号上面完成。这次的演习当中，出云号并未有搭载 F-35B 舰载机， 但有分析认为很有可能美军的 F-35B 战机会在后续的一系列演练当中在日本舰艇上进行起降演练，以提升双方互操作的能力。之前有报道说，如果日本充分利用 F-35B 战斗机在岛屿作战方面的潜力，这样这个将会帮助日本将他们的空中力量从东中国海一路延伸到台湾空域的边缘。在前往夏威夷参加环太军演之前，6月19号到24号，日本的出云号、澳大利亚的坎培拉号以及是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刚刚是进行了一次的联合战术演练。这三国海军亦都同印度海军加强了军事联系。2020年以来，美日印澳四国海军已经进行过两场的大的联合军演，最有名的就是马拉巴尔系列的演习。环太演习为四国提供了更多一次的深层次军事演练的机会。南韩的阵容亦都非常之亮眼。根据南韩海军公布的消息，这次的南韩派遣了以马罗号两栖攻击舰为首的舰队，一艘潜水艇、一架海上巡逻机、两架海上作战直升机、9辆的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1000多名的官兵参演，包括海军陆战队、一个登陆中队、一个机动建设战队，以及4个特殊作战群，其中两栖攻击舰、潜水艇、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机动建设战队是首次参演。南韩的规模以及兵力为参加环太军演17次以来的最之多。分析人士指出，南韩海军出动如此庞大的阵容参与环太军演，是南韩尹锡悦政府想向美国展示南韩可以在美韩同盟当中扮演更大以及更多的角色。南韩的表现已经令中国警惕，中国方面表示这个是尹锡悦政府在变相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四个安全组织以及在南韩之外，5个南中国海的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亦都将会参加这次的演练。这次的军演当中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亚太国家之外，美国的北约盟友、加拿大、德国、英国、丹麦以及是法国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军演。这几个国家已经向印太地区派出了军舰。今年由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参演亦都令人瞩目。虽然环太军演将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但是美国并未有要求台湾海军。去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并且在法案的文本当中明确地提出，五国大楼应该是邀请台湾参与这次的环太军演。这次的军演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上述提到的国家之外，亚太地区参加的国家还有泰国、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而另外，南美以及中美洲的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亦都在其中，还有一个是以色列。根据美国海军的消息，这次的演练将会涉及到38艘的舰艇、4艘潜艇、超过170架飞机以及是大约是25000名的武装人员。演习的内容包括涵盖反潜、反弹、制空战等等的课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下设的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许瑞麟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太军演展示了美国的持续领导力，亦都展示了中国海军所无法拥有的能力。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面，环太军演展示的是持续的活力，凸显美国海军不是可以低估。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某些能力上面正在迎头赶上，但是这个亦都展示了中国所无法真正拥有的东西，这个就是盟友以及是伙伴。他说，环太军演凸显的这一点，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达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亦都曾经表示，除了军事价值之外，环太军演的阵容仍然显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的政治影响力。他说，这个标志着美国全球海上伙伴关系的力度以及广度，对于任何可能认为美国影响力以及是战略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海军影响力以及是战略地位正在下降的潜在侵略者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威胁信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